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主题是复活的真理。本章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为大家解释复活的真理，给基督徒阐明了终极的盼望和将来的景象。首先，1-11节讲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其次，12-34节讲述了到末日所有属基督的都要复活。最后，35-58节解释了复活时属基督的将承受什么样的身体。下面让我们分段来查考本章。第一部分，1-11节讲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第一节，保罗说要把从前传给哥林多教会的福音向哥林多教会讲明。从前传的福音，说明保罗传讲的福音前后是一致的，并不是新的。为什么要向哥林多教会再次讲明呢？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对福音有了一些疑虑。第二节，保罗说哥林多教会领受福音后，如果持守保罗所传的道，就必靠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徒然相信就是没有任何果效的相信，一切都是枉然。什么事情会导致哥林多教会突然相信呢？保罗由此强调下面讨论问题的重要性。下面就进入讨论的问题的第一层，基督耶稣的复活。3-4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里讲保罗所领受的，表明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他自己所创，而是从耶稣基督领受得来的。这里的第一在英文中也有翻译为 a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即为最紧要的。这福音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的复活，而这也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会众有所疑虑的。保罗在5-8节上中讲述了耶稣基督在复活后向彼得、使徒、众多弟兄、雅各即耶稣的弟弟以及保罗自己显现，并指出亲眼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众人中有睡去的，也还有很多在当时还健在的人。如果我们从四福音书中去看，就会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后，除了像这里列出的人显现以外，还向很多其他人显现，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等，众人都可以证实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第8节下和第9节，保罗自贬自己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也说自己原是使徒中最小的，配称为使徒，因为他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本卷书前面的部分有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的纷争，可能还有一些会众也看清保罗。保罗提到自己遇见主是在主复活之后，并不像其他使徒一样跟随主多年，而且当时保罗也逼迫过教会，因此保罗也进行了自贬。然而使徒并不分大小，在哥林多后书11:5，保罗也曾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本章10-11节讲述了保罗的转变，以及他和使徒尽力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而哥林多教会也如此信了，就是信了基督复活的事情。第二部分12-34节讲述了到末日所有属基督的都要复活。承接上部分讲明基督复活的真理之后，第12节指出哥林多教会对福音的疑虑，即他们中间有人认为没有死人复活。第13-18节，保罗用辩证的角度讲明，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会众不相信基督复活，众使徒也就白做了见证；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众使徒变成了说谎者，会众的信便是徒然，在基督里死去的人也就灭亡了。 因为基督自己死去，尚不能自救复活，如何拯救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呢？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世人不必考虑永生，只管今生尽情享乐，但信徒却要为着永生的缘故忍受今生各样的逼迫和苦难。因此信徒若没有复活的盼望，只在今生有指望，最终和世人一样只是一场空，便比众人更可怜。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但这个字的转折表明了信徒绝不是人间的可怜虫，复活的事实反转了一切。出熟的果子是以后种果子的保证和标本，出熟的果子熟了，就保证其余的果子即将成熟。出熟的果子形色和质地如何，就表明以后也必更多的结出同样的果子。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已复活进入了丰满荣耀，就保证所有的信徒也必随他进入丰满荣耀，和他完全一样。第21、22节讲明死既因亚当的罪而来，生命也因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来。这里讲都因一人，重申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事实。第23至28节，保罗讲述了耶稣基督复活后，到他再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以及顺序。首先，复活的先是基督作为出熟的果子，等基督再来时，属基督的也要复活。之后，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把国交与父神，这国就是神的国度，由基督和父神一同掌管。最后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是我们最后的仇敌，因为魔鬼是掌死权的，他借着死奴役罪人，死亡依赖撒旦和罪恶而存在。当撒旦和罪恶被对付尽了，死亡这最后的仇敌也必然消失。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保罗则回应说将来不再有死亡。在一切仇敌都被灭尽之后，就实现了经上所说的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即万物在耶稣基督之下，然后耶稣基督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父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第29至32节，保罗再次重申属基督的即使是死人也都将复活，以及死人复活的重要性。这里保罗提到一个为死人受洗的现象，哥林多教会可能有些信徒曾代表已死而没来得及受洗的人受洗。保罗提出这件事并非表示赞同，重点是借这事提醒哥林多人，若没有死人复活，他们做这事有何意义？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盼望，保罗在基督耶稣里天天冒死，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等事工就没有任何益处了，倒不如整天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第33至34节，保罗警告哥林多教会不要滥交，不要没有原则的与不信者交往，以免偏离真道，并且让哥林多教会要醒悟，要知道否认复活必然会引致生活上的失败和犯罪。否认复活也就是不认识神。保罗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可见复活在福音中的重要性。第三部分35至58节解释了复活时属基督的将承受什么样的身体。通过上面保罗的阐述，大家已经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在末日属基督的都要复活的盼望。第35节，保罗马上就抛出了人们可能有的疑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大家都见过死人后身体腐烂朽坏的样子，人不能就带着这样朽坏的身体复活吧。哥林多外邦信徒是希腊文化背景， 当时希腊哲学有三种主要流派，伊壁赫鲁派的享乐主义，斯多亚派的禁欲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享乐主义认为，人死后，灵魂原子离肉体而去，四处飞散，因此人死后并没有生命。禁欲主义认为，人死后身体化为元素，而灵魂则回到上帝那里，被上帝的烈火吸收，人性就消失了。柏拉图主义相信灵魂不灭，但不相信肉体的复活。他们认为肉体是人类软弱和犯罪的源头，死亡是灵魂从肉身得释放的好事。毕达哥拉斯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哥林多信徒可能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相信灵魂不灭，否认身体复活，认为肉身复活只会让灵魂再一次受到囚禁，要永生就必须抛弃身体。不知道大家是否考虑过自己之后复活时会是什么样的身体呢？这里第36至49节，保罗借着播种的比喻以及地上和天上各种物体的形体来解释人如何随自己的意思给个人形体，并解释了必朽坏的属血气的属土的身体，以及对应的不朽坏的灵性的和属天的身体。正如种子必须先落在地里死亡，然后才能长出生命来，人原有的肉身也必须先死了，然后才能长出新的形体来。第36节，保罗说，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死去的与生长出来的完全不相同，也如同地上的肉体各不相同。人有人的身体，鸟有鸟的，兽有兽的，鱼有鱼的，即使是同一种类也各不相同。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是一样，上帝为地上的万物准备了不同的形态和荣光，也为天上的万物准备了不同的形态和荣光。因此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肉体是必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身体，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上帝预备的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身体。保罗的教导与犹太教思想迥然不同，当时法利赛人相信复活，但相信复活的身体与死去的身体完全一样。撒都该人则受希腊思想的影响，不相信复活。我们出生原属于先前的亚当，是属土的，信奉了耶稣基督后，归属于末后的亚当及基督，就成为属天的。第48节，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信徒既先属土后属天，就必像第49节所写的一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也就是我们必要改变。就如保罗在第50节所写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第50至58节总结了改变的时刻，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我们就战胜了死亡。第55、56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成全律法吗？是的，因为按照律法，罪的代价就是死，而我们都是罪人，因此按照律法，我们都只能死去。正是由于耶稣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受死，来成全了律法，之后三天又复活升天，才超越了律法的表面要求，胜过了罪和死亡，我们也才能像57节所说的，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最后第58节，保罗继续劝勉哥林多教会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为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本章完全专注在阐述复活的真理，先让信徒确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再让信徒确信所有属基督的都会复活，并告诉信徒复活的时刻，信徒将以不朽的身体而复活，让我们信徒有着清晰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降下你的独子耶稣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受死，三天后复活升天，成为初熟的果子，让我们信徒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战胜死亡。也请你保守坚固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多做主工，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同享基督的荣耀。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